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那今天呢，我要跟各位来去思想一个题目，就是说认识并传扬所相信的上帝 ，to know him and to make him known。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六节到三十四节，那我就温习一下，其实我们都读过的，好不好？那么讲到保罗呢，去了腓立比之后呢，那么后来在腓立比就受到逼迫，他就离开腓立比，经过几个城市。就 land on 就来到这个地方雅典，这个雅典呢也是现在的雅典，现在是希腊的一个地方，很有名的，我们常常去那个地方旅行嘛，哈。好，那么第一件事情，好，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保罗在这个希腊在这个雅典他所做的工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门徒他的同工还没有到的时候呢，他先到了雅典，本来嘛他应该是休息一下，因为在前阵子他在别的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呢，遇到很厉害的逼迫，但是保罗的心呢，就是为着福音来焚烧的，他就禁不住呢，他就到处去看啊，他去看看雅典这个地方是什么那个地方。那么我们刚才读圣经的时候就知道说，保罗去雅典在街上的时候，刚刚碰到一个游行，刚刚碰到可能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节期，那么他们呢都把所有的偶像呢都搬在那个路上来去游行，来去供奉。来去做一个好像是 parade 一样的，很高兴的，是一个节日。那么保罗就看见其中有一个神坛，那么因为希腊很多这个雅典很多神明，每一个偶像都有一个名字，那么单单的有一个神坛，这个神坛竟然没有名字，那么叫做未知之神，意思是说什么呢？他们知道有一个神，可能他们不知道的，可能不认识的，他们怕败露了，所以呢就写一个名字叫未知之神，那么这个就是保罗的一个的对他你看见就心里面非常的着急。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我要 follow up 一下，跟着上次我们所讲的，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有效的布道者，怎么样成为一个有效的见证人然后我们就讲一讲之后呢，就转到说来认识我们所传的这位的神那么第一件事情呢，你要对人的得救的问题呢，要有热切的那个负担。那么怎么说呢？第十七章十六节这样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面着急。有人甚至说，雅典的神的那个不是人口，神的神口啊，比人口更多，神比人更多因为他们不单只是有神论，他们是多神论。他们是泛神论，什么都是神。保罗看见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心里面就非常的着急里面是非常的好像有个热忱，有个火在他里面焚烧一样，来推动他做以下的事情。这是保罗的心。所以我们说，什么是你传福音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不在于说你有没有传福音的技巧，当然是重要，但是其次，最重要是说你的心是不是为着福音，是不是为着福音的对象而焚烧，好像保罗这里一样。各位，福音要你这里要看你对福音的认识有多少。福音呢不是改善一下人的问题，我们知道是说很多人以为说宗教基督教什么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帮助人的各位，罗斯，你看福音只是一个心灵的问题，一个的社会的问题，或者说医生的健康的问题，哎呀，你头痛，你求上帝吧，那么上帝就使到你这个头痛就好了你失眠吗？不能睡觉吗？你信耶稣吧，耶稣帮助你睡觉。各位，若是福音只是这些的事情的话，那么这个真不是一个福音了所以福音呢，不是改善一下人的问题而已那么其实什么呢？福音乃是关系到别人永恒的去处。这好像主耶稣讲到一个比喻。有一个无知的财主他是财主，但是是无知的所以呢， 很多财主是无知的啊，好像是很有这个赚钱的技巧，他们的名字可能在报纸上常常登出来，哇，他这里做这个投资的这个什么股票什么股神啊，什么这样子，买什么就涨什么，就好像是说他很聪明很有智慧，但是圣经说他可能是无知的，有钱人是无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只看到现在，没有看到将来，他只看到身体，没有看到灵魂。当身体过去，现在过去以后，那个最重要的永恒的东西他却忽略了。因此圣经说这是无知的财主，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人之所以为人，不是说他的 IQ 比动物更高，人之所以为人，不是单单说啊，他有这个的智慧聪明，他会做很多的事情，他建立城市，发明这个发明那个。 No， 当然这是人比动物为动物优胜的那个地方。最重要，人跟动物不一样，人的独特性是因为什么呢？神造作他的形象，造人之后就向他吹一口气，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这句话没有用在动物的身上，只用在人的身上。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那么的宝贵，那么重要，是因为人有灵魂，人有灵魂。因此呢，当我们知道是说一个人啊，他将来的去处是永恒的话，我们心里面就开始焦急了。有些人问我们说，这个地狱是什么的哈？地狱是个受苦的地方。有些人叫我们再形容一下吧，到底将来的地狱是怎么样的这样子哈？其实地狱什么呢？地狱就是说 absence of God， 神不在的地方。什么叫做地狱啊？ absence of joy， 那个地方没有喜乐。 absence of light， 那个地方是没有光的。 absence of good， 所有好的东西，所有好的事情都不在那个地方。Absence of all goodness， 那个地方就是地狱。想想看，我们的家人，你的父母，你的朋友，你的兄弟姐妹，有一天因为他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的缘故，就是这个忽略，因为没有人告诉他，没有人恳切的告诉他，没有人恳切的清楚的向他们传过一次福音，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要 spend their eternity， 他们要在那个永恒的地方来去过他永恒的生活，多么恐怖，多么可怕的一个的事情。因此保罗也有这个负担，因为他知道说人若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够陶醉呢？他将会在那个永恒的地方来去受苦，与神隔离， absence of light， absence of goodness， absence of joy， 什么都没有。那个地方是个受苦的地方，永远的地方，甚至是不能逆转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事实，就驱动保罗那么的热心，那么的热忱。这里说什么呢？就心里面就很焦急，为这些人来去焦急，成为他的那个推动力。这是第一件的事情。好，所以呢，我们就发现是说，今天很多人就是有这种的这个的困境啊。我昨天才看到一个。以前苹果的领导人啊 ，Steve Jobs， 那么他有一段话是他临死之前他所说的话。他说：“很多人觉得我在事业上是非常的成功，但是到死亡的边缘的时候，我只看见机器的灯，红灯、绿灯、红灯、绿灯。我过去所做的事情什么都不重要，没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没有什么价值。”他说什么呢？有时候甚至我的快感也是一种的幻觉的东西而已，所以你看见在地上，我们虽然是很多那么成功，但是面对永恒的时候，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是那么的无助，那么的无望。所以第一件事情，老师，你真的要成为一个有效、有果效的一个福音使者。Number one， 你必须要对人得救的问题有热切的负担。第二件事情，你要谦卑的尊重别人的信仰。很多人传福音是什么呢？居高临下的。我们态度什么呢？我们是十字架的福音，十字架的信息，但是呢，我们的态度是十字军的态度，十字架的信息那个信息很好，但是你的态度好像是 crusader， 好像是十字军的态度，居高临下，我这样子来看你的，瞧不起你，还骂你， 还羞辱你啊，还轻看你啊，还污蔑你。有时候啊，我们很多人对某某一些的宗教不太了解，就随便说，你知道吗？啊，穿着附会，真是可笑啊！说给人说我们基督徒是乱讲一通啊，你的心是好了，要把我拉到天堂去了，但是你乱讲一通，不认识人家的宗教就随便讲。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基本的态度哈。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众诸位雅典人呐、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两三个礼拜前我说，这个敬畏鬼神的意思不是说你们很迷信，啊，什么信鬼啊、信神，他不是这样子说的。他的意思说，我看见你们是有宗教热忱，有宗教信仰的热忱，你知道吗？这是保罗的意思。你们敬鬼神的意思，你们对信仰呢，实在是有这种的热忱哈。”你们真是有那个热心呢，要寻找一个敬的宗正的宗教。你们真的有心啊，要去寻找一位正神啊。所以保罗是肯定他们的热心啊。各位，尊重啊，不等于说是妥协，你知道吗？哦，尊重呢，不等于说是我就把我的信仰跟他的信仰呢就可以混为一谈啊。尊重呢，不等于说是一种的认同。什么尊重呢？啊，尊重呢是不攻击，啊。不取笑，也不污蔑，啊，什么叫尊重？我再讲一遍：不攻击，不取笑，也不污蔑啊。那么有些人就是说：“哎呀，你们这些无神论者，什么进化论啊？那进化论是什么呢？进化论啊，就是人也是动物嘛啊，所以呢，你也是动物，我也是动物嘛，所以你这是畜生啊，还骂人哈 啊？因为人就是根据进化论，人就是动物的一种嘛啊，畜生嘛，对不对？”哎呀，你就是衣冠禽兽这样子，好吧？这种的讲出来好像是对啊，进化论就是说人都是动物啊，慢慢演化而成的，啊，是我们是动物之一啊，这样子讲这种话啊，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呢，听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反感。虽然呢，真的来说，进化论所说的人只不过是动物的一种，哈，对不对？但是人家就不喜欢你说什么骂人说衣冠禽兽，你是穿衣服的动物而已啊，这样子。人家都不喜欢听这种话，所以呢，这种要对人家的信仰有的尊重哈。其实我很多年前我在马来西亚，去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因为飞机的那个的罢工啊，我就把我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哈，没有送到吉隆坡。那么在那个候机室的时候呢，5点钟，我一个人就进到那个候机室要转飞机。整个候机室没有人，就我一个，还另外一个和尚。那个和尚是很帅，一个帅哥，我从来没看过那么帅的和尚啊。很可惜他做和尚，他应该做明星啊。他在打电脑，整个候机室就我跟他。那我从来没有跟和尚传过福音，我觉得是上帝为我预备的好机会吧，这样子。我就到他面前是说，我说大师啊。我是牧师哈，啊，你是牧师，他就很高兴。我说我能不能坐在你旁边呢？他可以可以哈，他是非常好。那么我说你是去哪里？你是什么人？他讲中文啊。他说我是马来西亚华侨，我刚刚去参加台湾的这个短宣，不是短宣，青宣青年宣教大会。我说青年宣教大会是我们基督徒讲的，就是训练鼓励青年人去参加宣教嘛。他说我们佛教也有啊，我们鼓励他们去传佛教，你们传基督教这样子哈。哦，是这样子哈。那么我就是说我可不可以我是基督徒嘛，我可不可以用几句话跟你分享一下我们所信的好不好？他说好呀好啊，可以可以啊，我们交流一下吧，这样子哈，我们就交流起来了。当然我一定会用我自己的武器嘛，工具啊，这是福音善友啊，这样子啊，我就跟他讲福音善友，他听得非常精神呐，啊，我听得非常有兴趣啊，眼睛大大的啊，头光光的，跟我一样啊，都一直就跟着我讲话，一直跟着听着我讲话，真的非常的有效。后来我们还交换这个 email address， 继续保持联络这样子，我想神那个时候感动我做了一件对的事情，我想。不要讲内容，先不讲内容。我想我对他的那个尊重，我对他的尊敬，就赢得他的心，啊！我不是说高高临啊，你们是佛教乱讲一通，你知道吗？佛教根本就是无神论，你知道吗？不，这样子啊，我不会讲这种话。我们很正面的来向他传我们的信仰，但是非常尊敬的那个态度啊。其实呢，彼得前书第3章15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们要常做准备，用温柔 敬畏的心回答个人的问题，有没有？是不是？这是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所说的，你们要常做准备，常常做准备，随时回答，用温柔的心，用温柔以敬畏的心来回答人要问你的问题。所以我在说十字架的道理啊，不能够用十字军的态度来去传福音的，适得其反啊。所以你用谦卑的尊重别人的态度的信仰。第三方面，你要找到你的切入点。我游行的时候呢，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保罗就知道说，哎呀，对了，这个就是我的切入点，这个是我他的公共的一个共用的平台，我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与他对话传福音。要寻找对话的机会，要寻找对话的那个平台，不是对立的平台，是对话不是对立的平台啊。所以他们是什么呢？啊，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好不好？让我告诉你，你们所等候的，你们所寻找那么多年的，我告诉你，这个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所以保罗很了解这个雅典人的信仰。第一，我刚才说什么呢？他们是有神论，他们不是没无神论，他是有神论的，并且呢是多神论，甚至是泛神论，甚至什么呢？把人变成神论。所以他们的神都是从人来出发，人是怎么样，那么这个的天上的神也是怎么样。其实中国人的那个传统信仰里面那个一大堆一些的，我们所说的一些好像是奉神榜的那个那种的信仰哦，岂不是什么玉皇大帝啊，那么海龙王啊，那么阎罗王啊，天庭玉皇大帝，跟地上政府差不多的，对不对？也有皇帝，也有这个，也有这种臣仆啊，这样子啊，把人的想法投射到他们以为他们认为的神的那个制度的里面。所以呢，这个叫什么呢？这是雅典人的那个状态啊。所以呢，我们要找到一个切入点。好像尼哥底姆呢，就认为说，犹太人啊，他是个犹太的父子，一位学问家，一位的宗教家，他以为怎么样能够进神的国呢？得进神的国呢，你就要考试啊，你就要做好，你就要100分啊，你就要完整，你要完美，你就可以进到神的国了，靠自己啊。那么这起码在外表的行为上面能够说达到神的那个标准。他不了解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他不了解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世上没有完全人，连一个都没有。他不了解这一点。鲁迅说过一句话，他说最完美的苍蝇还是苍蝇。鲁迅说了，你最完美的苍蝇，你还是苍蝇。我们也是这样子，你最完美的罪人还是罪人，对不对？你最完美的罪人，到底你还是罪人。你最完美的苍蝇，你还只不过是苍蝇，你不能用这种生命进入神的国。因此耶稣呢，就找出一个平台，知道说他的兴趣是要进神的国。他就讲得很清楚，人若不重生， born above, born anew, 重新再来生，你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你不是靠自己的想的律法做好自己，装扮好自己，在人面前好像个正人君子的来骗人，神骗不了人，你骗不了，你骗得了人，但是你骗不了神。你不能够靠这个外面的所谓的行为教条就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所以主耶稣能够看出他的那个的切入点。好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已经有五个丈夫了，那么这个人呢，当时一个丈夫有很多妻子比较平常，一个女人好多丈夫比较少看见，你知道吗？这个人呢，就是换一个再换一个再换一个，她一生当中是寻寻觅觅，老公丈夫变成是她喜乐的源头，满足的源头。她有一个虚幻的想法，我有一个完美的老公的时候呢，我的心，我的婚姻呢，我的生命就非常非常幸福，我就很满足了。但是主耶稣对他说，不是，你先要跟神弄好关系，你寻找地上的水，你喝完以后还要再喝，一个咒你还要第二个，第二个咒你还要第三个， 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永远不能够满足你灵里面的需要，因为那跟神的关系是断绝的。所以主耶稣对他说：“啊，人我吃，人我喝，我所吃的活水哈，就永远不喝，就能够得到满足。”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他的生命，主耶稣所说的神跟神建立关系，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你看这个撒该，这个 Zacchaeus， 他可以说是一个汉奸吧，对不对？他帮助罗马政府来欺压自己的犹太人，自己的同胞，没有人喜欢他的。基本上来说是他是 untouchable， 人家不喜欢跟他接近的。主耶稣跟这个撒该传福音的办法，圣经说什么呢？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这句话讲出来很平常，但是对撒该来说是非常不平常，因为没有人喜欢跟他在一起的，你知道吗？主耶稣说：“我要住你的家，我就去你的家。”对他来说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一个的事情。那么一个高高在上、人家尊敬的一个父子啊，从神差来的一位先知，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他是救主，已经是不得了的啊啊！好像今天很多人也就看见这个 Mother Teresa 差不多这样子啊。他当然不是跟耶稣来比，他们以为他是个圣徒啊，这样子。他竟然愿意到我的家来看我，住在跟我住在一起，这是破天荒的事情，也就是 Zacchaeus 最重要的一个的想求。他以为他自己没有人要，耶稣爱他。各位，切入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很多人他人生当中在低潮、在低谷的时候来去传福音啊，很有果效。你可能会说，这个不是乘虚而入吗？对不对啊？岂不是趁人家软弱的时候就介绍耶稣，就让他快点信主入教？各位，你搞错了。因为当人遇见危机的时候，遇见大问题的时候，遇见一个困境的时候，穷途末路的时候，他就忽然间觉得，原来我是有限的，你知道吗？原来我不是我自己所想的人定胜天那种人，我没路走了，我真的没路走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告诉他说，地上没有路，但是天上有条路叫天路。天路，很多人讲到道路的时候，他会教你啊，应该怎么去走啊？那条路是这样子的，你以前走错了，这样子走，这样子走，这样子走。这是一种的朋友的做法，但是神不是这样子。我们的神不是说指条路给你走，他说让我牵着你的手一同走吧，就不一样了。各位，甚至到最危险的时候，神会对你说让我背着你去走吧，你明白这个不一样吗？你的朋友只会告诉你是说，你的什么辅导会告诉你说，你去找那些的 advisor 会告诉你说这条路应该是这样子走的，但主耶稣不单只告诉你说这条路是这样子走，他还对你说，让我牵着你的手来去走吧，让我背着你一同来去走吧。各位，这个叫做信仰，这个叫做基督教，不是指条路来去走，而是他又跟着你一起走，他与你同行，他牵着你的手，他甚至背着你一起来去走。你要找到切入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当然在低潮的时候，我们跟他讲，他就能够有共鸣了，要找到切入点了。你要传正确的信仰。各位，若是我们有真理，没有热心的话，人家觉得你所讲的都好像是虚幻的，好像你自己的不信啊。所以呢，很多人笑基督徒说什么呢？你们是真神假信，真的神假的信。但是有一些人呢，你知道他是假神，他是假神真信耶，是不是啊？假神真信啊。各位，今天教会今天的时代需要真信真神真信的基督徒，这个才是什么呢？带使命的基督徒。真神，但是你要真的信，不是口里面的，不是单单做礼拜来做做礼拜，我就是基督徒了，我就是信徒了，我守我的本分，这个就是说很好，好像很了不起一样。各位，不是的，真神你必须要真信。各位，老师说你是假神啊，那个你的信仰是不正确的话，但是呢，你是信得很真诚，可能变成是一种的宗教狂热。好，所以呢，你要传讲正确的那个信仰啊。好，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说，创造宇宙其中万物的神，就是天地的主，就不做人手所造的，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你要传讲的，我们的神是一位创造的神，创造的神。有一次有一群的工程师电脑专家来跟电脑来去跟他比一比，看电脑有多聪明。那个电脑是很大很大的一个 mainframe 的电脑，速度很快。他就把很多的数据，物理的、数学的啊，这个的宗教的各方面都输进去啊，就问他一个问题啊，天地从哪而来？是六个字啊，Where do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and everything come from？ 就问这个问题，看电脑怎么回答。一输进去之后，电脑就运作了，啪啪啪啪啪啪转啊，很多灯啊，那就打出一个答案出来，请参考《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请参考《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各位，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宣告，起初神创造天地。各位，你说哎，为什么这个怎么创造的呢？是爆炸大爆炸论吗？是进化而来的吗？是怎么样的？从零变成一啊，从零变成0.00001啊。我们很多时候是问这些问题。各位，圣经不是一本的物理教科书，它不讲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谁创造天地？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神怎么样创造天地，谁创造天地？天地万物来源是什么的？这是圣经要回答的问题，你不要问错了。其实呢，有些人说，哎呀，现在科学进步了，不需要创造论啊。现在以前人不知道嘛，所以就说，哎呀，就说有一个神来去创造。现在是科学文明嘛，科学发展观啊，等等等等啊，就以为说不需要科学，有科学就不需要这个创造论。刚刚相反，因为有创造论才可能有科学。我告诉各位 Pastor Lam, what did you say? 你讲什么呢？我听不懂啊。为什么你说因为有创造论才有科学的可能？为什么呢？因为科学整个的制度建立在是一个有规律、有原则、有理性、有逻辑的一个的假设的上面，是不是？因为有创造，所以呢就有设计，因为有设计呢才会有这个的定律，有逻辑、有理性，科学的研究才可能。罗森每一次做研究的时候，一加一下一次不一定等于二，你就麻烦了，各位。二加二不一定等于四的话，你就麻烦了，是不是？因为是 unpredictable。为什么我们科学能够发展？是因为我们知道一加一一定等于二，二加二一定等于四。所有的科学，无论是物理学，无论是化学，无论是量子力学，无论是流动力学等等，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一个基本的 assumption 是说一加一一定等于二。若是没有神，就没有设计。没有设计的话就没有规律，没有规律的话就没有理性，没有理性的话就没有逻辑，没有逻辑的话就没有科学，是不是？因此我们可以大胆的是说，因为有创造论才可能有科学，科学研究是因为有创造论，就是这个意思啊。创造的神不单止这样子啊，这位神呢啊，因为这个神呢，很多时候是说啊，那神在哪里？神在哪里呢？我们希望从这个神的创造的系统里面去寻找神。各位，当然不行的。我们看见一个美丽的图画，哎呀，这个图画太美丽了，一定是有一个画家来去画的，不然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的漂亮的一个图画？你看它颜色大小等等都配对的那么好。你去哪里找 painter？ 你不可能在 painting 里面找 painter，对不对？你不可能在画里面去找画家。若是画家在画里面，他不可能就成为一个画的，他一定在画的外面，他才能够画这个画的，一定是这个逻辑嘛。所以很多人就说，神啊，神在哪里啊？给我看一看，我就相信了。你搞错了，神不在画，画家不在画的里面，画家一定在画的外面。因此呢，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什么呢？他是另外的一位 the other one，一句很简单的神学名词 The other one， 是另外一个，不是跟我们 有些人就把人、一直往无限的推、推啊，神一定是比人更大更高更广更厉害，对，你可以这样想象。但是我再回到刚才我所说的，最大的苍蝇还是苍蝇，最完美的苍蝇还是苍蝇，神不是这个。另外一个创造的神，这位创造的神把生命把气息都赐给我们，就刚刚好跟西那个雅典人所相信的神是刚刚相反，他们还要供奉他，还盖一个房子给他住、怕他着凉了，还怕他吃不够，怕他饿死了。没有，保罗就不是这样子说他们，保罗没有取笑他们，他是很正面，是说既然神是伟大的神，另外一个的神、把生命气息给我们的神，他就不住在人所造的殿宇的里面，创造的神不但是这样子，他是管理的神，他从一本造出万族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与所住的疆界，他是一位管理的神。各位，他在人的生命宇宙的物性、物质的物性情的性物性跟定律上面呢有主权的，他是管理的神，他不做完以后就放在一旁我不管了，没有。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各位，你不要以为上帝做了宇宙万物九大这个太阳系之后，好像上了法条一样，他自己在转动，好像闹钟一样自己转动。 No， 不是这样子说的。圣经说什么呢？一举一动花草树木 星球的运转，地球的转等等、海洋的水流，都是神啊，都是神用他的全能来托住万有。没有他的托住就立刻变成混乱，若是没有他的扶持就立刻被毁灭。所以神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地球，神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的生命，神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神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类的社会，他的手在运作，他在进行工作，我们与他一起来去互动。他是那位管理万物的神，他定好了疆界，定好了人的那个寿命，让人知道说他不但是创造的神，他也是我们的主。今天我们传福音呢，传说上帝是创造的神比较容易，你传说上帝是你的主啊，他拥有你呢，他要管理你呢，人家不喜欢听了，对不对？我不喜欢他管，我管我自己，对不对？我喜欢管理我自己。我们比较容易传创造的神，不能很多人不能够叫神啊，是你，你是创造的神啊，生命气息都是你给的啊，谢谢你，谢谢你，好，再见啊，这样子对多好。我们不愿意神来去管理我，管理我的生命，管理我的家庭，管理我的前途。这个不想上帝管理这个态度呢，就是人类犯罪的开始，你知道吗？亚当夏娃也不是不，就是不服神的管理，不喜欢他管理。什么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说，神啊，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不要你来判断，我来判断。所以大家吃这个分别善恶树这个象征的说法。这个象征的说法不是说它好吃，贪心，哎呀，偷甜好吃，不是，不是那么简单的。哦，哪里有父母的孩子不小心偷个苹果吃了，就把它丢到地狱去了，没有啊？就是说，它是一种的象征的说法是什么呢？神啊，从今以后，分辨善恶的权，这个主权在我身上，不在你身上，我不要你管，就是罪的开始。人不希望上帝来去管，所以呢。因为上帝是创造的神，他是我们的主，因此在道德上面，在你的信仰上面，在你的在世上的那个共用上面，他要问你的责任。我给你五千，我给你两千，我给你一千，你怎么去用？因为他是你的主，他要问你。在这个世上，他在灵性上面，在信仰上面，他要问你的责任，你有没有接受我做你的神，做你的救主，一生一世来去跟随我？他问你的责任。他就问你道德的责，因为他是你的主，管你的神。第三个，审判的神。哇，我们的神是审判我们的神，我们都比较喜欢讲慈爱的神啊啊！我听过一个传道人讲一个道，讲得非常好听，非常好笑啊，全堂哄笑。他讲一堂的道。有差不多五十分钟，一个小时的道，有五十分钟都是笑声，厉害哦！大家哇，高兴的是，但是呢，很可惜，他传的不正确，啊，他是非常受欢迎的布道家，很可惜，他传的不对， 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的信耶稣啊，等于什么呢？你以前是用 iPhone 5、啊、信耶稣什么？信耶稣是 iPhone 6。 那么你要 iPhone 5的还是 iPhone 6、啊、要 iPhone 6的举手、啊、所以呢明天会更好，对不对？听起来好像信耶稣会更好，但是信耶稣只不过是 upgrade 你的电话吗？各位，我很诚实告诉你，若是福音只不过是等同 upgrade 你的电话的话，我第一个不做牧师，我真不做，我不愿意花我的生命去 upgrade 你家的电，这个稍微改善一下人的生命，没有。我今天为什么做传道人，是因为我知道我所做的影响人的永远，影响他跟神的关系，所以我愿意把我的生命来去献上来做传道人，一生一世做传道人，做到死为止。因为这个的重要性来吸引我，不是 iPhone 5变成 iPhone 6。 No， 信耶稣不是这个，有审判。审判什么意思呢？啊，这是因为神是公义的，没有公义的话就没有审判。你说哎呀，为什么神是公义的呢？为什么神是讲原则的呢？为什么神是讲黑白是非的呢？因为这是他的属性啊，他的性情就是这样子，不然的话他就不是神了，他就没有资格做我们的神了。昨天十月七号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位我们所敬重的一位牧师的生日，全美国最有名还活的谁啊？ Billy Graham， 戈培里博士，97岁，1918年生的，2015年97岁，还头脑很清醒。好几十年前，他有一次开车超速，就给警察抓了，就上法庭啊。那个法官呢就说：“今天看谁啦？为什么要上法庭？那就看看谁啊？”哦 ，Billy Graham 的不得了啊，戈培里啊，戈培里那个时候都已经很有名的了，不要说现在更是呢，就他每差不多很多总统都是他这个总统就职的时候呢，他都要在旁边，对不对哈？啊，来去啊印证啊，来去做这个证啊，那么来负责这个 installation 就职典礼。很多的美国总统过世的时候啊，好总统坏总统都是他来去把他埋葬，是不是啊？很有名的一位牧师啊，那他去上法庭啊，那个的法官看哇 ，Billy Graham， 哎呀，真的他是非常爱，也很喜欢听见人讲道，也很爱他，也很尊敬他。本来就说算了这样子啊，你就走吧这样子，但是不行啊，他明明是犯了规，他也承认了，走不了啊啊。那么所以他说 Billy Graham 没办法，牧师戈培牧师，我还是要罚你10块钱啊。那个时候10块钱，现在几百块，以前是10块钱 ，$10 啊。他一方面很尊敬这位牧师，另外一方面不可能说就算了，没有，公义与慈爱一定要并行的，才算是个好法官，不然的话。他怎么有资格做法官呢、啊？我喜欢这个人，然后就免吧，这样子哈、啊，那是好法官吗？哦，乱来了，是不是啊？所以公义与慈爱连在一起，因此呢，神定规了我们有个审判。圣经说什么呢？希伯来书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有大审判，还没死之前，都有时候都有小审判呢、啊。有时候提醒你啊，有个女生。那么她的老公就是说有外遇啊，痛苦啊，那么她就痛苦了，她就又不肯悔改啊，一意孤行啊，给她机会她不悔改，那么她就想来想去，就两条路，一条路呢就是自杀，一条路是杀死她，第二条路就是自杀啊，但是这个女生呢就是胆量不够啊，就不敢杀她，就杀自己。他就是决定要杀自己，跳楼，从窗户跳下去，不是很高了，但是也会致命的了。跳下去以后，不巧他的老公刚刚走过，就把他老公压死了。结果呢，他杀了老公呢没有罪，那么巧，自杀就杀了他的老公。有另外一个人，几十年前在德国有一个孕妇生孩子。这种是很极端的人，不是每个德国人都，不是每个德国人都这样，也还是极端的。他就要求呢，那个卧房那个病床啊，就看见一个耶稣的像，很慈爱的耶稣像，他就很不高兴。 他就要求护士能不能把他挂拿下，我不喜欢看见耶稣的像。那么那个护士说，我不能，因为这是这个女这个这个是医院，不是现在人随便做什么都做什么的。那个在德国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可能就没问题了，那不行的。那么去请示上级，那么上级呢就说不行啊，这是每个房间都这样子，不能够随便调动家具的，不可以的。他说我一定要，我不要看见这个耶稣的像，很奇怪哈。那么后来呢，她的老公也来，老公是个军人哈，也是非常的凶的哈。他说我 demand 要把这个耶稣的像拿下来。他说什么呢？因为我不想我的儿子一出生就看见这个犹太人。所以就证呢，我不喜欢看见这个犹太人，我们恨，不喜欢他。那么在争吵的时候呢，就争执不下的时候，他的太太呢就去生了，能谈了就生了。那么还在吵架，那边就生孩子。那吵完之后，那个护士出来说：“没事了，没事了，你的孩子不会看到的，因为他是瞎子，他一出生眼睛都没有的，所以他永远不会看见这个犹太人，耶稣的像。”各位，我讲不是说一定是这样子啊，不过有时候在世上啊，神为什么要给我们一些审判？要我们避开那个更大的那个审判，免得我们面对那个问题啊。最后一个，讲审判讲公义，当然讲得很可怕，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啊是为救赎的神，他把自己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这个生命不单只是肉身的生命啊，他的爱到什么地步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将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永远的生命。这个什么？这个是身体的生命，肉体的生命。他还要更赐给我们什么呢？永恒的生命。所以呢，一方面我们要传讲这位的公义的神，这位创造的神，这位管理我们的神，这位给我们享用的神。但是这位神也是一位审判的神，审判的神也不想我们真的要面对这个审判的结果，因此他做救赎，他要救赎我们，他要成为我们的救主。这位神设立了一位的审判官，就是主耶稣，来审判不悔改的世界，不悔改的世界。为什么神耶稣可以审判我们？因为神耶稣自己就是神啊，我们所得罪的不是谁啊，就是他自己，所以他有权来去追究我们，他有权来去审判我们。耶稣本身就是神，另外他已经把永生的礼物赐给你，你竟然不要，不是没有给，你永远的就是把十字架放在一旁，你永远的把十字架放在你心的外面，不是里面。甚至有些人很喜欢基督教，整天把十字架挂在这个身上，但是只是在身体的外面，没有把十字架好好的、诚恳的、诚实的接受在我们心灵的里面。他礼物都给你了，你不要，当然他有资格去问你。不但是这样子，他也是给我们那么长的年日，呼召我们去悔改，来去跪向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对挪亚说，《创世纪》，人类犯罪，终日所思想的进度是恶，我要毁灭这个世界，我要审判这个世界。圣经说什么呢？但是他们还有120年，挪亚做方舟做了120年，神呢忍耐他们，等候他们120年。120年那么久，你都不悔改，你都不跪向他，你说我有没有资格，有没有权利来去审问你？我们感谢神，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那个受伤的那个人，那个被冒犯那个人，耶稣基督那个神自己替我们还了罪债。你得罪我，为着满足我自己公义的要求，我替你还。这个替你还不是身外物，我给你5000万5亿，不是，他用他的生命作为罪价，作为赎价。因此呢，基督徒啊，我们的生命是神自己用他自己的生命重价买回来的，以致我们今天都要跪向他，跪回他。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说好啊，我终于来信耶稣了，礼拜天去教会吧，捐一点奉献吧，有空的时候侍奉一点吧，好像 我们的信仰就是在旁边点缀一下。 No， 我们信仰是什么？是我们整个的生命的中心，我们要归回给上帝。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唱到说什么呢？我要把圣心当作活祭来献给神，因为每一个我们都是神用重价买回来的。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不单只来享受这一位爱我们到永远的神，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是你用我们没办法想象的那个重价买回来的，赎回来的。我们归向你本是理所当然的，你做我们生命的主宰，你在我们生命的中心核心，本来就是应该的，是你是配得的。我感谢你，今天求主帮助我们，福音的能力，福音的信息，福音的那个的影响力再次充满我们，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就是给这个福音来去占据，来去充满，来去使用。主，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